谢主，今天，文斌长老在我们当中证道，他证道的题目是得永生，所引用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三章一到十五节，但我们今天要读经文呢，是从约翰福音的第二章的二十三节开始，新约圣经的约翰福音第二章二十三节。假如你旁边有慕道的朋友或者新朋友，请你帮忙把他们圣经打开，翻到新约圣经的约翰福音第二章二十三节。约翰福音第二章二十三节，我们一直念到第三章的十五节。假如有找到的话，我想从第二十三节到第三章的第八节，请弟兄一起念，然后从第九节到十五节，请姐妹们一起念。大家有找到，我们开始。约翰福音第二章二十三节，当耶稣在耶路撒冷布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且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姐妹，
尼哥德母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这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人子也必照样的举起来，且信他的人都得永生。
读经就到这里，愿神祝福读他话语的人。下面把时间交给文斌长老。
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大家平安。我们再次谢谢以琳组的献诗，他们人虽然少可是阵容很坚强，我们再次谢谢他们美好的诗歌。那刚志健也提到了，在我们上礼拜五的时候呢，在教会有一个特别庆祝中秋节的一个特别聚会。那我想在九月份一到的时候，对中国人来讲是庆祝中秋节家人团圆的时间，但是对近代的美国人来讲，我想九月是一个很伤痛的日子。我想大家都记得在十二年前九月十一号的时候，我想许多人在世贸大楼上班，那他们那一天一大早就去世贸大楼上班工作了。可是呢，没想到那一天，我想大家都知道发生了恐怖的攻击事件，两架飞机把 Twin Tower 整个都撞倒了。就这样子，2000多人在那一天 就丧失了生命，没有回家。我想有些人可能那一天早上呢，可能还跟家人说一声 goodbye 再见，但是可能许多人根本连说再见的机会都没有就走了。那我不知道你那一天在哪里，那一天我去上班的时候，我一看到公司的电视，哇，我都吓住了，我 整个早上就在那边看。然后呢，本来早上有许多工作要做也不做了，好像这些工作也不是那么重要了，碰到这么大的事情。我想我们当中可能有些人有朋友或是亲戚，同样的可能也在这一次不幸丧失生命。那当碰到这样事情的时候，我们常想说这些人好多都是30岁40岁，可能有些人才刚开始毕业，人生才刚要开始创业，结果呢生命就这样结束了。那碰到这样事情的时候，我们可能不但是为他们叹息，为他们觉得实在是很难过，但是我们有时候要想说 奇怪，生命怎么是这样子，这么难以预测，好像说走就走了，说没就没了。那所以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说我们可以活得长久一点，不要像这样子。但是呢，如果我去问你们说希望你们希望可以活到几岁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的答案是什么。有没有人想要活到100岁或150岁的？有没有啊？没有的。我想其实大家的答案大概都是70岁80岁。那为什么呢？你们有想过？因为你年纪大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想说年纪大有三个力就开始降低了，这个眼力呢怎么样开始不行了，所以我们现在都要这个叫做什么双层的 眼睛，对不对？然后看远的跟看近的要不一样。然后呢体力也不行了，哇，走路呢也不行，更不要说要赛跑100公尺的赛跑，那就勉强了。然后呢脑力怎么样也不行了，东西马上看怎么样马上忘掉，对不对？有时候擦桌子，哎，有没有擦过 再擦一次，有没有擦过？再擦一次，出了门呢，哎，糟糕，这个火有没有关？卡巴奇豆有没有关？这种事情，我想在我常常发生的，我不知道你们。那更何况呢，年纪一大的话，我想毛病就多了，有时这边痛，那边不舒服。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就是说，如果让你可以活到200岁，然后不生病的话，你要不要活到200岁？要不要？不要，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太寂寞了。不但是你的爸爸、你的配偶、你的儿子、你的女儿、你的孙女都没了，都走了，剩下你自己一个人。哇，真的是好寂寞哦。所以我想，每一次当想到生命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说生命的长短的问题。也想到了我们生活的本质，我们生活的品质到底好不好，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我们都希望说生活可以活得好，活得快乐，活得有意义，而且我们也知道，我们也希望说我们有直过的智慧，可以知道说当我们面对事情的时候，我们来做怎么样的抉择。所以我们有两个组在查真言，就希望说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那其实呢，人生有三个谜，有三个谜。第一个谜，我想把人生比喻成一个火车，一个列车一样。那人生比较头痛的是怎么样？你只能买单程的票，你不能买什么来回票。你不能说啊，我今天做错了啊，我再回来再做一次，再改一次就好了。人生是一个单程的。那人生比较更可怕的是什么？你不知道你要哪一站要下车。你可以计划你的人生说啊，我要活到60岁70岁80岁，但是像世贸大楼那些人30岁40岁就走了，他们自己都没有想到。那所以当你想到人生的时候呢，一个更麻烦更令人担心的是什么？有时候我们可能不会担心，就到底你人生的终点站到了，你下车了，那 还有没有另外一班的火车让你坐？到底我们这个肉身的生命结束的时候，到底有没有永恒的生命？有没有属灵的生命在我们的面前？那 也因着这样子，我想其实大家对得永生这个题目就觉得 蛮有兴趣的。我记得我小时候每一次经过教会的话，就看到上面，那时候我还没有信耶稣，上面就挂着说什么信耶稣得永生。那一般人对信耶稣得永生的概念就是怎么样，信耶稣死了以后什么上天堂，对不对？就是这个是很基本的概念，或者说信耶稣就是可以永远的活下去。那我想事实上呢，我想今天这则约翰福音这边来跟大家分享。那事实上生命这个题目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我上一次跟大家提到，上个月跟大家提到说，当主耶稣来传讲信息的时候呢，在虎类福音，也就是说马太、马可、路加福音所记载的是神的国已经近了，或是说神的国已经到了，你们要进神的国。那今天想从另外一个角度，从约翰福音的主题来跟大家分享约翰的一个主题是什么，得生命得永生。我想大家如果对约翰福音比较熟的话，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第四节一开始就讲说什么，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讲到耶稣。然后呢，也讲到说耶稣赐下生命的活水，耶稣就是生命的粮，耶稣就是生命的光。甚至在20章31节的时候呢，约翰还特别提到说他为什么要把这些事情记载下来，就是因为要人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而且因为相信他的名可以得到永生。那所以呢，我想我们今天借着3章的第1到第15节，我想我们可以来看三个问题，好不好？我们来想想看，到底我们对人生对生命知多少，到底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有多少的把握说我知道的是真实的。第二个问题，我们可以来思考到底生命的本质是什么，到底基督教讲的永生是什么。那第三个问题，我们来看说我们怎么样才可以得到这个永生，这个永恒的生命。那约翰3章1到15节的记载呢，我们可以讲是说是耶稣第一次，至少是圣经所记载下来第一篇的讲道，虽然是对只有对一个人，那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当在2000年前耶稣来到犹太人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我想犹太是，我上一次也提过，犹太是在罗马政府的统治底下，那他们都觉得说在罗马底下是一个很羞辱的事情，怎么样神的选民会被外邦人所统治呢？所以他们就一直期望说在旧约里面提到什么，有一个基督，有一个弥赛亚要来到他们当中，要建立神的国度。那当这个弥赛亚来的时候呢，我想他们可以把神，他可以把神的国度建立起来，也让犹太人呢可以安居乐业，不再受任何人的欺压。那只要你是犹太人，没有背弃你的信仰，然后不做大恶的事情，好好的守律法，好好的奉献，你就可以进入神的这个国。而且呢，如果以前死去的人呢，也可以复活，能够进入这个神的国。那可是呢，他们等这样子神的一个应许，在先知书里面，在几百年，在1000多年的时候就开始讲了。可是他们等啊等啊，怎么搞的，还是等不到。特别是在旧约马拉基书到新约之间，大概有400年的时候，他们接着说，到底神有没有跟犹太人讲话？至少没有记下来，没有先知的记载。所以也就是在这样一个等待期待的背景当中呢，施洗约翰来到他们当中了。那当施洗约翰来到他们当中的时候呢，在犹太的旷野怎么样传道也施洗，他讲到说天国近了，或者说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那所以呢，他们就说那这个人是不是我们在等待的弥赛亚？所以我们知道许多犹太人就去问，对不对？那问他说你是不是弥赛亚，施洗约翰说我不是的。那现在呢，又出来一个耶稣了，几个月以后出来一个耶稣了。那这个耶稣呢，好像比施洗约翰稍微厉害一点，施洗约翰不行神迹的，那耶稣 会行神迹。所以这样子呢，就许多的犹太人就信他了。那我想对尼哥底母这样的一个人来讲， 他想，哇，这人更棒，我应该去看看他。在尼哥底母心中想说，这个耶稣呢是从加利利的乡下来的，拿撒勒呢能吃什么好东西吗？这个人又不是在名师名门之下受教的， 可是呢这个人又会行神迹，到底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想他讲说决定来看看耶稣。那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想请大家打开圣经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那你打开以后就不要再翻起来，因为我们等一下会一起看。我们请大家看一下三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一起来念好不好？第一节跟第二节来。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正你所信神迹。好，那我们就停在这里。那在这边呢，事实上我要大家注意的，你看到当这个犹太人的官尼哥底母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就讲一句什么？我们知道，我们知道。那从以下的对话里面，你觉得尼哥底母是不是真的知道？他其实越讲怎么样，越糊涂，越不知道。那其实尼哥底母有时候跟我们很像，我们总是以为我们都知道，我们什么都懂。而且你看尼哥底母这样，他是什么？受过高等教育的，又是在公会里面当官的，又是很敬虔的法利赛人，还有说学位有学位，说敬虔有敬虔，对不对？说地位有地位。那这样的一个人的判断，这样一个人的看法一定是对的，所以他很有把握跟耶稣说，耶稣我们知道，还不是有他把公会的人可能都拉进来，对不对？可是当这个对话开始的时候，你发觉到怎么样？当耶稣开始讲说重生啊，神的国啊，从水跟圣灵啊，他是一头雾水，不但是不能够接受，也简直是不能相信。所以在三章第九节讲说什么？怎能有这样子事情啊？你有没有搞错啊？对不对？像我这样子优秀这么敬虔的犹太人，我都不能进神的国，我都需要重生，耶稣啊，你在讲什么？那反过来我们来看看耶稣。耶稣讲话很喜欢用一个什么句子，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用了几次？在这边用了几次？三次，对不对？耶稣为什么不要讲就我实在告诉你，就为什么要讲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我太太说我讲话很喜欢讲说我实在跟你讲，因为有时候我讲话好像都是真理。那实实在在就是什么？阿们阿们，一个加强的语气，我知道我在讲什么。是的，尼哥底母知道，但是耶稣讲说阿们阿们，我实实在在告诉你，讲了三次。那也就是在这样子里面呢，其实耶稣讲说尼哥底母啊，你可能是一知半解的。耶稣还有一点亏他说，你还是以色列人的先生，以色列人的先生是要带领以色列人进什么？准备进神的国的啊，结果你连这个都不懂。那时候我们看这样说，接着说耶稣讲话口气好大，对不对？那时候接着说耶稣怎么这样子啊？不谦卑一点。那耶稣讲话为什么口气好像很大的样子？耶稣给了一个很简单的答案，在第三章的第十三节，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好不好？十三节我们一起看一下，也一起念好不好？我们看看大家懂不懂这一节的意思。来十三节，来，除了从天降下能救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好，耶稣的给他的答案是很简单，除了从天降下能救在天的，没有人升过天。那这句话很重要，可是呢翻得有一点别扭。那我把它用白话文稍微解释一下，再加上自己的一些字。耶稣意思又怎么样？他说从来呢没有一个人升到天上去，在天上待了一阵子，所以他知道天上的事情， 他跟你讲天上到底是什么事情。但是呢，只有我人子耶稣基督是我本来就是在天上的，所以我现在呢下来跟你们讲到底什么是神的国，到底什么是永生。我把这些事情讲得清楚，因为我是从天上下来的，我想这样子的话可能比较容易清楚。那在这里呢，其实我们就想一个问题，很多时候当我们在思考我们人生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常想说到底我们人生是用哪些做准则，我们到底有什么的自信，什么的尝试可以让我们来判断来做选择。我想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儿子问我说，哎，老爸，我去上大学了，我要读什么？那当然我跟他会跟他讲什么，我们中国人都是比较实用，对不对？你要去念什么可以比较容易找工作的啊，比较热门的，那最好呢薪水也高一点，不过薪水不是最重要，那最好可以稳定一点。那其实现在没有什么工作是稳定的了。那美国人就比较有意思，美国人会什么啊，你就叫你的兴趣嘛，对不对？你喜欢什么就去念什么，你的 passion 在哪里就 pursue 你的 passion， 追求你的热情，结果有时候都找不到工作。那当然这是两个不同的价值观念。那其实我们不但是说找我们的专业，我们选配偶选教授，我们教小孩子都有一套标准的。那其实你有没有想过说这一套标准是从哪里来的？有些人可能是从父母亲教导，有些人可能是从学校学来的，或是说受朋友的影响，或是说社会给我们一些观念。那有些人更厉害说，哎，我自己想出来的，这一套就是我的人生哲学，没有别人给我指导。那其实不管说你是自己想的或是你是从哪里来的，其实你想一想的话，人生是其实蛮复杂的。我们不要讲说什么工作啦，什么人际关系啦，国际关系，大自然环境，我们讲一个最简单的，我们就讲我们这个身体好了，我们这个肉身。那其实我们知道你生病的时候呢，你要去看医生，那你看医生的时候呢，第一个你要问什么问题？你要看哪一科，对不对？你要看内科还是看外科？那这还是最简单的，对不对？现在还有什么？你要看眼科、耳鼻喉科、心脏科、皮肤科、神经科、脑科、脑神经外科。我不知道这边有没有医生，在医院里面不晓得总会有多少科，就有很多科。我记得我小时候常常有两个科一直搞不清楚，精神科跟神经科。我想想说精神跟神经不是一样吗？其实不一样的。那不但说你的身体，有时候你的精神不好，你的心理有问题，还有忧郁症、抑躁症、精神分裂，看心理医生，看这个医生。所以你想想看，光我们这个身体我们就搞不定了，然后再把一些其他的东西，什么人际关系、阿公阿伯、三姑六婆都加进来，你能够搞定吗？那所以当你想想看的是，有没有想想就是说我们人生可以有很多的计划，可是你拿到的你得到的如果跟你所计划的不一样的时候你怎么办？如果你的人生生病了，你去看哪一科？更重要的，如果有突发事情的时候，像九一事件的时候，你到哪里去挂急诊？所以我想 这些事情呢，其实可以提醒我们，我们到底所知道的有多少，我们所认为说我们人生的准则有多么有把握。我在慕道班里面呢，很喜欢讲两个例子，我今天就跟大家一起讲。那有些人可能听过几次了，那再听一次没关系。我想有一个年轻人呢，他开车出去玩，那车子呢在路上就坏掉了，结果呢自己就下来修，修了好久好久都修不好。那路过呢也有很多人好心的就停下来就帮他修，他也修不好。就后来来一个 老头子来了，老头子跟他讲说，哎，我来帮你修。那这年轻人想说，哎，这个老头子前面那么多人帮我修都修不好了，这个老头子可以吗？就问他说，哎，老先生啊，谢谢你，可是我想你大概修不好的啊，这个车子很复杂的啦。那老头子跟他讲，他说，老头子说，我知道这个车子很复杂，我会修的，因为这个车子是我造的。原来这个人就是胡特先生，就是造车子的。 他说我就是造这个车子的，所以我知道从里到外我都知道。那所以呢，神给我们一个人，就是说当我们为什么人生需要耶稣，因为我们是他造的，生命在他的里头。你可以去看很多不同的科，但是耶稣这一科你不能不看，因为只有他可以真正我们从里到外解决我们的问题。那当这样子想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到说第二个问题了，那到底耶稣在讲永生，在讲生命的时候，到底在讲什么？到底在讲什么？那请大家一起来看，因为我要稍微帮你们解释一下圣经。我们看一下第三章的第三节开始，好不好？我们一起，你翻着不要关起来。第三章的第三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所以在这里的话呢，重生可以有两个不同的解释，一个是什么？再来一次，重新一次。那另外一个解释是什么？从上头来的，从上面来，从神来的。那你想尼哥底母把它想成是哪一种解释？再来一次，对不对？你看他想说再来一次，人老了怎么也可以重生。有时候我们常常讲说，如果人生可以再来一次多好，对不对？但是呢，从耶稣的回答就知道说，耶稣讲的是什么？从上头来的意思。所以耶稣又补充在第三章第五节补充说，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那水代表洁净，除去污秽，灵代表什么？代表更新，代表能力。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如果从圣灵重生的时候呢，就神就可以除去他的污秽，这个人就可以洁净，而且这个人呢可以得到一个更新的生命，得到一个更新的能力。那这个当耶稣讲这个以后，他接着说尼哥底母应该懂。为什么？因为在这里面事实上有旧约先知书的背景，我想可以念给大家听。在以西结书的第36章的25-27里面，我念两节给大家听。他讲说，这是神对以色列人的应许，说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辞掉石心，赐给你们一个心肉心。那所以当耶稣这样提这个水跟圣灵重生的时候呢，我想他期待说尼哥底母可以知道，但他又怕他不知道，所以他要稍微解释一下。在第三章的第六节又解释说，我们来看一下，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也就是说，有其父必有什么？必有其子，对不对？我儿子很像我，为什么？是因为是我跟我太太生的。那所以呢，他就有我的特性，继承我一些东西。那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是什么？肉身生的是一个脆弱的生命，一个会生病的生命，一个会老的生命，一个会死亡的生命。那这个就是肉身生的。那从灵生的是什么？就是一个刚强的生命，一直在更新的生命，是一个永恒的生命。所以基督徒可以自称说我们是神的儿女，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从神来的，我们也有神的性情。那当这样子一讲的时候呢，我想耶稣知道说尼哥底母可能还不是很懂，所以他再补充一下第七节跟他讲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那所以耶稣就用个比喻说，其实你知道看到风在吹来吹去，对不对？可是你不知道它的来龙去脉，你却听到它的响声，你也看到树在摇动，哇，有风，对不对？那其实呢，耶稣就说从圣灵生的也是一样，虽然你不知道怎么搞的一回事，一个人事实上可以从圣灵重生，但是呢，当一个人愿意借着圣灵，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愿意让圣灵来掌管他的生命的时候呢，哎，他就会得到新的生命。那总结来说，耶稣在这里在第三节到第八节对尼哥底母也对我们讲的事实上就是说，一个人要进入神的国，其实尼哥底母不要以为说你是犹太人，不要以为你是守律法，你是做好事， 你就可以进神的国。要进神的国，需要有一个什么不同的来源，不同的性情的生命，也就是神自己的生命。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常常听过有一些话讲说，一个人改过自新，然后呢怎么样，放下屠刀立地什么成佛，对不对？那基督教没有这种信仰。为什么？你改过自新，放下屠刀立成佛，你还是肉身啊，你还是要死啊，你的性情还是没有改变。有许多宗教跟我们讲说，你们要行善积功德，要念经，要遵守宗教礼仪，要什么，然后你死去了就可以去天，你死后就可以到天堂去过这个快乐的日子。因为天堂大环境比较好，这个世界上呢不太好，所以天堂呢你就可以高高兴兴快快乐乐永远过一辈子。那其实当我想说，我们的环境，我们的周围对我们一生的快乐是有影响，是有影响。可是其实人一生的问题其实不是环境的问题，是人的人内心的问题，人生命的问题。那大家都听过说什么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那其实我再讲另外一个例子，这也是我喜欢讲的例子给大家听。就有一天呢，我想彼得呢觉得没事做嘛，就开了一部火车，我喜欢讲火车，就到地狱去了。到地区说，哎呀，你们有没有人想要到天堂去玩一玩，就是载了一列车人都去了，到天堂去玩去了。结果呢他们到天堂玩三天以后呢，哇，他好像要回去了，时间到要回去了。彼得就问他们说，哎呀，天堂好不好玩？啊，大家说天堂太好玩，太好玩了。那彼得呢就想说，那你们好玩，要不要留下来，要不要留下来，你想有没有人要不要留下来？没有一个人愿意留下来。彼得就很奇怪说，哎，你们不是说天堂很好玩吗？怎么不留下来？那其实这些人就跟他讲说，哎，天堂是好玩的，很多东西我们是没看过的，很稀奇的，以前在地上也没看过，那真是看到很多新鲜东西。可是我们在这里活得不习惯呢。他说我们在地狱呢，我们可以打来打去，可以讲闲话，还可以批评人家，人家打我一颗牙，我还打掉他两颗牙。人家打我的左脸，我打他左脸右脸也顺便打。哎呀，在这里又不能这样子，太多捆绑，太多拘束，不习惯。最好还是什么，回到什么，哎，下面去。其实我们常常来讲生命的时候呢，我们想到的是我们的生活的困难，我们的身体。但是圣经当然在主耶稣在教导的时候呢，讲到生命是讲到我们的本质，我们的内涵，我们的生命是从哪里来的，我们是怎么样一个性情的人，有怎么样的生命，有怎么样的性情，就活出怎么样的生活。所以在这里呢，事实上当耶稣讲完这些以后呢，你想想看，尼哥底母懂了没有？不懂。他第三章的第九节怎么讲，他怎么讲，怎能有这个事呢？真是没办法相信。所以信仰的事情你好好去想是很有意思的。你比比看好了，如果要就学问就敬虔，尼哥底母比较厉害还是撒玛利亚的妇人比较厉害？尼哥底母当然厉害多了，对不对？可是呢，在第四章讲到撒玛利亚的时候呢，撒玛利亚开始跟耶稣对话也是什么，糊里糊涂的，到后来怎么样，信了，还不但信了还去做见证。所以从这边呢，让我们来看，就是说要一个人要进入信仰，要得永生，到底是透过什么途径。为什么像尼哥底母这样有学问的人，这么敬虔的人，对旧约这么熟悉的人，他没有办法接受耶稣所讲的，可是撒玛利亚妇人却可以，而且是很快的。那所以我们来看第三个我们的问题，就人怎么样才可以得到永生。我请大家一起来念十四节到十五节好不好，大家一起来念三章十四到十五，来一起来。摩西在旷野，人子也必在岸被起来，叫一切信他得永生。好，那这边呢就讲到说，我们怎么样可以得生命得永生，借着相信，借着相信。我首先要稍微解释一下，当基督徒或是当犹太人在讲相信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意思。一个人之所以相信，并不是说他全懂了， 你想看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会全懂耶稣讲什么吗？没有办法的啦，对不对？但他信了，所以不是说你全懂了才要信。另外呢，相信也不是说啊，我就相信一些什么宗教的规条啊，我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我知道信他可以得永生。那你知道这个事实，这个还不是叫相信。那当基督徒或当犹太人在讲相信的时候，有两个一个很基本的意义，一个是什么？约翰常常讲说，我看见了，我听见了，我认识了，我摸到了。讲到什么？讲到是人心里面的一个体验，讲到人生活上的经历。也就是说，你在你的生活，在你的生命当中呢，经历到了，而不只是在理智上相信而已。这是第一个层面。有第二个层面更重要，是讲到什么？一个人是因为相信，所以信靠、信任、委身给基督，而不只是理智上相信。没有信靠，没有委身，那就不是真的相信。在我们刚刚所念的第二章的23节到24节的时候呢，许多人看到耶稣行神迹怎么样，就信了他的名，结果耶稣怎么样，很不过意思，没有把自己委托给他们，也就是说耶稣跟他们没有建立一个关系。为什么？因为耶稣知道这些人信的只是什么，表面上的，他们不知道耶稣真的是谁。那在这里呢，整个约翰福音有记载到耶稣所行的神迹，事实上他的目的就让我们看到说，看到耶稣的荣耀，让我们借着神迹认识耶稣到底是谁。所以当耶稣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以后，耶稣讲说什么？我就是生命的粮。当耶稣死人复活以后，他讲什么？我就是生命的主，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在神迹里面呢，在约翰福音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果效是什么？它是一个标注，显示说到底耶稣是谁。那耶稣不但要我们相信他所行的神迹，他还要让我们看到一个更大的神迹是什么？就是当他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呢，我们借着相信他就可以什么得永生。那这个呢，事实上就第15节所讲的，第十字节讲说，神借着摩西挤铜蛇，所以凡是被咬伤的以色列人呢，只要一看铜蛇就可以存活下来。同样的，在末世的时候呢，神也借着他的儿子，借着耶稣被钉十字架，被高举起来，就可以怎么样，我们先相信他就可以得永生。那我想这个永生里面呢，弟兄姐妹，就是既然是一个神的生命，是一个永恒的生命，也是跟肉身的生命，那也就是跟肉身生命不一样，也就是说它可以不受时空的限制，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经历这个永恒的生命，不需要等到说哦，我将来上天堂了到新天地才可以。那我们对耶稣的认识是什么？我们相信开始，当我们愿意相信，我们就信靠，我们就把我们自己委托，我们对耶稣的经历就越多，当我们的经历越多的时候呢，我们就更相信，更信靠，更委托。那这是一个生命成长的过程。那其实对基督徒来讲呢，那耶稣的十字架的功课就更奇妙了。我想很多时候在人生里面总难免碰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那我们常讲说什么？十字架就常常提醒我们，人的尽头就是什么？就是神的开头。在人看来是不可能的事情，在神怎么样？可以，神可以改变，神创造一切的，神也借着耶稣基督再重新创造所有的，救死一切，而且借着死亡我们可以进入一个新的生命。那我想感谢主，我们今天就借着3章1到15节来思考人生的问题。那这一段我为什么要挑这段经文呢？因为这段经文相当相当的重要。这段经文 有很多地方把基督徒的信仰都总结起来。这边在我上次提到说，在虎类福音讲到什么？进神的国。为什么在天国人是有福的？在神国生活的人要怎么样生活？那在约翰福音强调重点是什么？ 信耶稣得生命，所以他把进神的国跟得永生这两个主题拉在一起了。他还让我们看到说，进神的国不是说地上的国的一个延续，人得永生也不是肉身的一个生命的延续，而是什么？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完全新的国度，一个新的生命。那在这里呢，也把主耶稣的身份凸显出来了，他是从天而降，道成肉身的基督住在我们中间。那在这里呢，我们也看到什么？耶稣讲到耶稣所行的神迹，讲到一个更大的神迹，是耶稣钉十字架的神迹。那也借着主耶稣的十字架跟复活，我们可以认识他。那我想我们信主很久了，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信主多年了，但是我们有时候要思考，我们到底对生命有多少的了解，有多少的进步。那我觉得有很多弟兄姐妹常花很用力尝试要做那个做这个，那这我想这是很好的，但是呢，背后我们要有一个根基是什么？我们要增加我们对耶稣的认识，特别对耶稣的认识。你对耶稣的认识有多少，你的生命就有多少；你对耶稣的经历有多少，你的生命你的经历就有多少。如果你自己没有的话，你其实挤不出去的。一个没有被爱过的人其实很难爱别人的。同样的，如果你自己没有在耶稣基督里面经历到那个永生的生命的话，其实我们也很难跟我们周围人传说啊，你来信耶稣有一个永生的生命。那我们当中呢，可能也有一些慕道的朋友，他们我想你们可能没有机会听很多的福音，但是我想跟大家提的就是说，人生的道路实在是不容易走，上有很多的困难，很多的遭遇，而且呢，我们这个肉身的生命有一天会结束的，你不知道是哪一天，但是耶稣应许我们，只要你愿意相信他，愿意信靠他，他就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一个丰盛的生命，一个永恒的生命。那这个呢，就是神自己的生命，这个就是永生。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耶稣基督成就那奇妙的救恩，借着耶稣的十字架， 你让我们能够胜过死亡，得以复活，能够进入你的国度。我们把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位朋友都交在你的手中，求你借着圣灵继续向我们说话，你的恩典就在我们当中。那我们今天因为遇见你，因为经历了这个救恩，我们的生命得以改变。主，我们这个人能够对事情对别人不再是像以前的看法，我们有个完全崭新的看法。我们知道你掌管一切，你带领一切，你也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能力，因为这个生命的源头是你自己，因为我们的生命是由你的性情。求你帮助我们，许多时候我们可能像尼哥底母一样，我们不太能够了解，我们只从地上的事情来看事情，我们只从今生的事情来看我们的人生。主啊，求你扩充我们的眼睛，开阔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认识你，能够认识钉十字架的基督。主，我们谢谢你，求你这个恩典继续在我们中间动工，求你的圣灵继续感动我们，带领我们，更新我们，让我们可以成为你一个得胜的儿女。谢谢主，我们这样祈求感谢，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